2025年8月10日，进到旧木伦牧师，题目《部分顺服等于完全叛逆》。
我们呢，上周呢，我们学习的是《大马记》的14章。在上一章里头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谁侵略？腓利士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把腓利士人打败了。这一仗刚刚结束，结果他们又面临着另外一场战争。这场战争呢，是跟亚玛力人的战争。那么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，大家都想一想，我们华人里头，最近好像比较时髦的，尤其在中国大陆比较时髦的一种说法叫选择性执法，还有选择性的反腐败，什么意思呢？比方说，路上超速的人很多。我不管别人，我就看你不顺眼，我就抓你。其他人超速，我不抓，我就抓你。这叫什么？这叫选择性执法，对不对？大家听说过这个吗？啊，
听说。
还有腐败也是，好像很多官吏都腐败。但是呢，张三的腐败、李四腐败我都不管，我就管你王五，我就抓你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都知道原因，对不对？因为张三和李四可能虽然腐败，但是不反对我。可是王五呢，你背后说我坏话，我就办你，对不对？这叫选择性的反腐败。那么中国人还有一个词儿叫阳奉阴违啊，表面上我答应你，我支持你，背后我给你使绊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些话说明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。就是直指我们人的内心的一种诡诈，就是圣经上也说人心比万事都诡诈，对不对？这圣经上神说，神知道我们的内心，对不对？那么中国人呢，之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堂分享的时候也说到，我们在美国受到一些歧视，那我想呢，当然他们歧视我肯定是不对的啊，但是我们自身。其实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，比方说，我们中国人文化里头特别讲究变通。我回国内给很多人传福音，哎呀，他说周牧师，我想信你们那个神，可是你们那个神先小心眼儿，妒忌。我说为什么？你看看你们那个神说只有他是神，别人不是，只能拜他，不能拜别人。我们变他跟别人一块拜也完了嘛，我们建庙，我们就拜，见神就拜，我们哪个神都厉害，我们谁都不得罪，多好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听过无数的中国人，我跟他传福音时候，无数的人都跟我讲过这个问题。变通，这叫变通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喜欢。打破规矩，只要对我有利，我就怎么绕个弯儿把事办了，这是本事。这中国人爱说一句话，我过去做律师也是这样，就说我无论绕多少弯儿，我把事办了，我就牛逼，我就厉害。那大家也听说过，这个，我们这儿的孩子在这留学的孩子犯了事儿，中国的家长来了，按照中国那一套去行贿。结果不但没把孩子救出来，把自己也搭进去了，对不对？等于是就是藐视规则、藐视法律、藐视原则，是吧？这都是一些个我们人心的内心的诡诈，是吧？那么，其实这些诡诈的背后是什么呢？诡诈的背后都是自我，大家知道吗？是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，怎么让自己合适？我们变通的目的。 是为了让自己得好处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背后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 （self-center），自我为中心导致了我们藐视规则。那我们刚才说的规则是世界的规则，其实对神，我们的神也是一个规则问题。什么叫约呀？约就是合同。什么叫合同？有权利有义务，这叫合同。义务，神告诉你，你要听我的话，我说那些发布的那些命令，那些规则你要遵守，这是你的义务，对不对？你守了这些约，你守了这些规矩，你就免遭很多的罪的后果，你就得到的生命更加丰盛，得到祝福更加丰盛，是这样的。因为你在犯罪的时候会影响你接受某些祝福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这里头就面临这么一个问题。但是我们人经常就犯刚才说这些毛病，变通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的早罗王也犯了这样的毛病，变通。我们看，我们今天要学习他是怎么因为变通，导致了神给他什么样的审判，什么样的后果，我们也吸取教训，好不好？今天用的经文比较多一些，阿弥陀佛，你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吗？可以靠前一点，你看，大门上。
三摩尔上15章3节，现在你要去击打亚麻利人，毕竟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孩童、吃奶的，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撒母耳上15:9，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家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、牛犊、羊羔，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，凡下贱瘦弱的，尽都杀了。撒母耳上15:22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从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撒母耳上15:24，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有罪了，我因惧怕百姓，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。撒母耳上15:30，扫罗说，我有罪了，虽然如此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，通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。
阿门。好，谢谢。这次呢，这次征战呢，是神差派的，神就安排撒马尔大先知说："你去告诉扫罗，去攻打亚麻利人。"因为一上来，这个15章1节就开始，撒马尔对扫罗说："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麻利人怎样待他们，怎样抵挡他们，我都没忘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麻利人，灭尽他所有的，不可连续他们。"将男女孩童吃奶的，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，是吧？大家知道，撒母耳是个祭司，也是先知。先知是干什么的？祭司是干什么的？其中一个任务就是神怎么吩咐你传话，是吧？告诉你什么，你就一字不落的，也不能改，也不能多，也不能少，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。是吧？那神当时就指派他去跟刚刚被膏的扫罗王下达神的命令，叫万王之王的命令，是吧？你是个王，但是他是万王之王，是吧？说得很清楚，去打亚麻利去。为什么呀？ 当年你的老祖宗出来的时候，在旷野经过亚玛利地盘的时候，亚玛利人来攻打他们，啊，成为他们路上的仇敌。当时在出埃及十七章的十四节，神当时就说了，你们要记住那个意思，这个成语要记住了，要把他们全部从这个地球上都抹掉了，就像现在伊朗，大家都知道伊朗说以色列应该从地球上抹掉，为什么他们之间闹矛盾，说不能允许伊朗有核武器，因为他前脚说要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地球抹掉，那他一旦拥有了这个核武器，他就有这个能力给他抹掉。你这个弹丸之地不用多，一颗就够了嘛，扔一颗原子弹全都给灭掉了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灭掉就是这个意思，全然涂抹，就是说你要全部给他灭掉，一个也不能剩下。所以神呢，其实在他这在这个地方我写了，实际上是两个命令。第一个我落下了，第一个命令说你要听从耶和华神的话，什么意思？他是万王之王，他说什么你就办什么，你不能打折扣，既不能贪污，也不能是吧扩张权力，也不能缩小权力，让怎么干就怎么干，这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你现在去灭他们，连人在牲畜一个不留，进行消灭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99%，是100%的全部消灭，是吧？这个地方呢，弟兄姐妹们，这段经文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。我们人啊，信主以后，我们都读圣经，神对我们什么要求，圣经说得很清楚。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就面临很多挑战。我可以先举一个例子，大家都知道的亚伯拉罕，神当时从乌尔把他招出来的时候，现在考古发现乌尔当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，几乎没有之一，当时是两河流域，但后来发现几千年前他们这就有苏水马等了，你可以想象吗？非常发达，而且呢他的老家乌尔那是大家大族，有很多的田，很多的牛，很多的羊，还有仆人。可是75岁了，神说你起来离开你老家，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75岁了，无儿无女，因为他娶了夏甲，那个萨拉不生育，没孩子，没闺女，70多岁老头了，在老家上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。神说你起来带着你全家啊，带你仆人什么牛羊的，到我指示你地方去，去哪儿也没说。要从人的理性来说，这是违背理性的，我不去，我这活得挺好的，对不对？你去，我这个年龄了，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去，是吧？我到哪儿都人家都不认识我，我在这儿是跺一脚地都晃一晃，我是个大家大族，我到那儿受人欺负怎么办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亚伯拉罕他不管这些，神你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，听你的。他打折扣吗？有没有打折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人做到吗？我好多人做不到的。有一弟兄得罪另外一弟兄，那牧师说你应该饶恕他，弟兄说我不饶恕他，他太可恶了，太骄傲了，或者他这个吃的多了，太饿了，他不配饶恕，我不饶恕，有没有这个情况？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，你当饶恕你的弟兄姐妹，你在地上饶恕他们，谁在天上饶恕我们？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，这个经文大家都知道。可是真正来到让我们饶恕的时候，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做不到啊。不过感谢神，很多弟兄姐妹虽然一时做不到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，后来也做到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教会 我要夸我们教会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我们的同工70多了，连续上班5天，是吧？都不得休息，太太生病了，教会还有好多事工，这几样事一个都不耽误。这也是一个面临一个顺服的问题啊。那如果你要是体贴自己肉体的劳顿啊、困苦啊，说这牧师，我这块事工能不能找别人安排一下？我有点做不了。没有，我们的同工二话不说，多难都没耽误教会的事工，啊。那我相信我们的这同工就是因为顺服神的呼召，连呼召也是命令啊。我们能出来做同工的都是神的呼召，啊，我们感谢神。那么神的命令我们刚才说了很清楚，第一你要听神的话，是吧？第二不管是人还是牲畜全都给我灭了，一点也不许留的。那扫罗怎么做呢？扫罗很有意思，大妹儿相当于他老师，是吧？因为我前脚给你下了命，后脚我要考试，看你这个考试考的怎么样。哎，见了撒母耳说，哎呀，神的命令我都遵守了，很开心的跟那个撒母耳说，那个意思你看我得了大胜仗了，把他们都杀了，是吧？撒母耳说，是吗？我怎么听着有牛羊的声音，是吧？这撒母耳也很有智慧，是吧？我怎么听着有牛羊的声音？为什么神说你连人在牲畜全都给我灭了，如果灭了牛和羊死了还能会叫吗？是不是？这是撒母耳这么做的原因，一方面给他面子，另一方面使希望，其实他赶紧认罪悔改。可是我们的扫罗是怎么说的呢？很有意思，我实在是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吉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，是吧？我听你的话了，是吧？亚玛利我都杀了，但是把那个王留下了。我想问大家，亚玛利王是不是亚玛利人？神说让你灭了所有亚玛利人，那王也是亚玛利人，那我们逻辑上讲，这个王应该留着吗？
嗯，
是吧？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说所有牛羊都要灭了，他怎么说？他说那些牛，那些老百姓，他把自己摘走，老百姓留下的，而且留下干嘛？要献给你，献给神。大家听见了吗？结果他背你神，他有借口。他的借口是什么呢？我觉得这里我们分析他可能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那牛羊谁不喜欢？好吃不好吃？弟兄姐妹，好吃啊，真的。那这是吧？这不舍得呀。你大家想一想，从那个牛羊开始抱小崽儿，从那牛羊怀孕的生出小崽，然后再长大，要很长的时间。现在大把的牛羊摆在我眼前，是吧？他就把那个瘦弱的、老弱病残杀了，好的都留着。这就说是一种违背神的这个真理的原因是什么？私欲，私欲什么呀？好东西啊，我要留着自己用，对不对？这违背神的其中一个理由，一个内在的一个 驱动力之一就是你的私欲。长得健壮，眼睛看着也舒服，杀了煮了吃，烤了吃，胃里也舒服，是吧？都是我们的私欲，对不对？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为什么他把所有的亚玛力人都杀了，单单留着亚甲王呢？他的王呢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过去杀人如麻的亚玛力王，现在在我面前戴着锁链，是吧？是个囚徒。我这个做娃的脸上有没有光？弟兄姐妹们，有没有啊？是吧？在百姓面前我是不是非常的威风啊？这就是一方面他这个犯罪是有自己的私欲，另一方面还有我可以说我这个起名叫政治上的面子，是吧？我这个王的荣光、面子、威严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违背耶和华神命令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违背，背后一定是有动因，是有诱因的。感谢神，如今我们这些基督徒啊，政治面子我们基本上不会有，是吧？因为我们也没有人坐在政上的高位，但是私欲是有的。我们要想想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情况，是吧？有的人面临着说，我为了成功，是吧？我有些神的话我得不听，神让我经常的要不可停止聚会，不行，我星期天也不能休息，我要上班，我要挣钱，这个情况是有的，啊。但是我要夸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夸好多弟兄姐妹，他们的收益很多都在星期天哦，但是他们愿意为了神，钱我都不挣，因为钱和神比起来，神更重要，而我的钱也是神给的，我挣钱的能力、机会也是神给的，因为大家明白这个真理，大家就愿意顺服。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哦，我们好些人就做不到了，啊，我们为了自己的面子，我们就不肯去走到我们得罪的弟兄或者姐妹面前去认罪悔改，请求对方的原谅，是不是？我们也有这个，就说我们因为妒忌，那其他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吧，在服事上有成功做得好的时候，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不愿意给做得好的弟兄姐妹 credit， 是吧？因为我们要炫耀成功啊，做成功好的，我们给肯定是应该的。真的，这些问题好像不大，但是都影响教会的合一，好不好？包括我们彼此尊荣啊，啊，神让我们尊荣弟兄姐妹啊。可是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做了，是他在服侍当中做了很多事，做得很好，有一件事做得不太漂亮，他做得好的，你不去说，你就是他们做得不好的，我这就不好，好不好？所以这样做的都是违背了圣经的真理。圣经真理是让我们彼此尊荣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要遮盖我们弟兄姐妹的软弱。所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。接下来呢，神呢，既然你扫罗违背了我的命令，我就要审判。神是怎么审判他呢？神在第十一节说，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神这个后悔啊，翻译的不是很好。其实神是不后悔的。其实这个原话的意思，实际上是神说，因为他不听我的话，我要换人，就这个意思。 你看，我要换人。他因为神安排萨母尔高他为王，现在鉴于他目前这个表现，神要把他换掉，是吧？那么接下来在22节，萨母尔也说：“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”是吧？燔祭、平安祭都是东西，金钱东西，对不对？说你神是更喜欢你的东西，更喜欢你的金钱，还是喜欢你听他话，是吧？这个就说得很清楚，岂如那个意思，神比进那些金钱和更那些机物来说，神更喜悦我们听他的话。接下来这句话大家要记住，特别好，是京剧，大家一定记住了，好不好？听命圣女献祭，顺从圣女羔羊的脂油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。啊，神在这宣告了，是吧？你既然违背我的命令，那我就遗弃你，我就废了你，不再做王。这个后果严重不严重，弟兄姐妹？而且神在此特别的宣告，你不说那些百姓也好，你签个假百姓的名，说这个留那牛羊给我献祭吗？我耶和华神缺牛羊吗？世间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。神的属性里头，大家记住有个非常重要的属性，神是丰盛的，神是完美的。什么叫丰盛？什么叫完美？如果他缺这个缺那个，叫丰盛吗？叫完美吗？所谓的丰盛和完美，说明他什么都不缺，大家明白吗？说那个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，神说那个意思，你下的燔祭、平安祭什么祭，好不好？好。但是如果你违背了我的命令，你下那些跟粪土没什么区别，一点都不喜悦的，是吧？那么同时他又说，你如果悖逆的话，不听我的话，悖逆跟行邪术那个罪，行邪术罪是大罪的，是死罪的，没什么区别。你顽梗，什么叫顽梗？顽梗其实也是悖逆，顽梗就是不听话嘛，顽梗嘛，是吧？跟拜假神、拜偶像罪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神就宣告了，你现在是悖逆的罪，是顽梗罪，你跟犯这个行邪术和拜偶像罪是完全一样的。这就是对他的宣判。换句话说，你现在就是拜偶像了。你把牛羊看得比我重，把你的面子看得比我重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这个亚家呀，你的面子就是你的偶像。大家听明白了吗？这就相当于你拜偶像了。所以神的给他的结论就是：勾了位，是吧？我要换人。换桌子，掀桌子换人了，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。这就意味着神遗弃他了，啊，实际上是他遗弃了神，不是神遗弃他，他遗弃了神也，另外一个角度作用和反作用就相当于神也不要他，不再使用他了，所以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。这地方我们就在想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好多信主的弟兄姐妹也，我们包括我自己过去也犯过这样的罪，就觉得哎呀，这个让我去服侍，哎呀，太耽误功夫了，算了，我这个多奉献点进行得了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？我反正过去信主这么多年，我经历过有这样的事情。 我们有没有？你明明圣灵有感动，但是你呢，软弱，就不想听从神的这种呼召。比方说，有姊妹住院了，神感动你去看看她去，你就给自己找各种借口不去，是吧？神明明说你要赦免得罪你的弟兄姐妹，你就不肯赦免，不肯饶恕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做这个拒绝的时候，你记住了，你心里有一万个理由。我们不说服神的时候都会有理由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信你自己想一想，神呼召你、感动你，你不去做，保证你有很多理由。有些理由我能够逻辑给你列举出来，有些可能我都列举不出来，好不好？但是我告诉大家，你拒绝的时候，你要想想你跟。当我们拒绝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当代的扫罗王。那么，本来我们都会犯罪，扫罗王犯罪，按道理来说也是正常的，他是人嘛。那神为什么就是最后把他废了呢？最后要换上后来的这个大卫呢？就关键看看他是犯了罪之后，他对罪是怎么看的。还有意思，这个扫罗，他说呢，我有罪的，他对那个大先知说，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，你看看，找辙，找理由，找借口，excuse，什么意思？哎呀，那个意思不是不怪我呀，我是害怕老百姓。是吧？所以我害怕老百姓都不怪我，那意思怪老百姓。大家明白这意思了吗？有悔改的意思吗？你口头说有罪了，然后赶紧找替罪羊，那都怪老百姓。我怕他们，怕他们造反，怕他们不开心，所以我就让他那个留了牛羊。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王，他下命令有人敢违抗吗？啊，你这骗谁的？你说你骗老百姓，你在骗天上的万王之王，骗神，这说明他真的对神不了解。你这个事儿，你在骗，你说的话骗谁呢？连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，你骗得了他？啊，这就很大的问题。这接下来呢，第30节更有意思，扫罗说："我有罪了，虽然如此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。听见了吗？他明明自己有罪了，扫那个上面都不跟他去，要离开他，他拽人家袍子，结果把袍子拽折了，断了。这时候。"他不是认罪悔改，不是恨我自己的罪，他体现的是什么？你别离开我，我太没面子了。说你要在百姓长老面前给我面子，你跟我去献祭去。如果你走了，大先知都离开我了，我在百姓面前还有面子吗？你看吧，得罪神是个天大的事儿，但咱这不是个事儿，在老百姓面前、长老面前。丢面子是个大事儿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弟兄姐妹，这非常让人痛心的事情。那么后果就是，扫罗神后悔了，神就换人，是吧？并且呢，撒母耳说，就撒母耳离开他了，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，再也没见扫罗。撒母耳是神的代言人啊，先知啊，祭司啊，他不见他了，也代表着神离弃他了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对待罪啊，千万不要效仿我们的扫罗王，错了就是错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见过有得罪了弟兄和姊妹的去跟人道歉的。 你道歉你就道歉吧。他前程道歉，接着就说一堆别的话，跟这个扫罗非常像。那换句话说，也怪你这样仗着弄着，错了就是错了。我们教练要学习，我要还带着大家学习，往后学习，看大卫犯了错，人大卫是怎么认罪的，不一样的，弟兄姐妹们。所以，现在弟兄姐妹们，神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，这么宝贵的故事，不是让我们看热闹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一不小心，我们天天就是扫罗王。我们别笑话他，我们经常就是今天的扫罗王，此时此刻的扫罗王，好不好？我们如果有什么得罪神、得罪人的地方，我们这个面子一点都不重要，好不好？你看扫罗就很在乎自己的面子。在乎面子就在乎老我，在乎自己。我们应该在乎神，在乎怎么通过认罪悔改恢复和神的关系。如果这么做了，我们就是一大智慧，我们就不会离弃神，我们就不会丢失他给我们的祝福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悔改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对罪的恨恶和离弃，而不是出于面子的问题。弟兄姐妹们，第一代王扫罗非常的可惜，本来他是最小的族里头，也是最小的这个最小支派里头，最小的族里头的最小的，神就拣选这么一个卑微的人，本来是希望自己承认卑微别骄傲，结果多少王就开始骄傲，很在乎自己的面子。当他得罪神的时候，他没有真心悔改，所以神就不再给他机会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是，我们虽然得救了，但是老我还在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还在我们里头存在，我们要反省，好不好？看看我们在各个事上是不是真心实意的爱神敬畏他。如果做不到，发生了得罪神的时候、违背神的时候，没关系。我们的神很大度，很大度，他不会说我们错了悔改他不饶恕，不，他说得很清楚，我们真心的认罪悔改，他随时随地的愿意饶恕我们。啊，让我们举起手来，我为大家祷告。亲爱的父啊，谢谢你，神啊，你让我们100%的顺服，不是部分的顺服。神啊，我们经常的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就挑对我们有利的、让我们舒服的那些个，我们就顺服。当违背我们的情感，啊，违背我们个人的爱好，违背我们意愿的那些个神你的命令，我们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拒绝顺服你。神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，愿你的圣灵高过我们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，就跟那个老我说不，我们愿意100%的，不是90%，不是99%，是100%的顺服你。因为阿爸父，我们明白一个真理，部分的顺服就是完全的背你，是啊，我们时时刻刻的引以为戒，愿意全心全意的跟随你，神你帮助我们就一定能做到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